好，大家平安啊！来到第八章，《生命记》第八章，摩西有蛮多的提醒。人生如果浓缩来讲，就是两个场景，人生两景，一个是顺境，哈，一个是逆境，哈，一个是好像很顺利的祝福，一个是困难，两个不同的光景，一个可以困难，那个逆境可以用旷野来代表。进迦南地呢，就是一个顺境，好像一个祝福。那两个光景，人哪一个光景比较会感恩呢？我们觉得，你觉得你顺境比较容易感恩，还是逆境比较容易感恩呢？对，其实都不感恩哦。都不感恩哦，我们以为我顺境的时候会很感恩哦，可惜不会哦，顺境会胜利充分的头脑啊，所以原来很麻烦，原来谁很麻烦呢？我们很麻烦，人很麻烦，困境里面呢，我会埋怨；顺境里面呢，我会骄傲。神在哪里啊？神好像都是成为我忘记的对象，我唯一记得他的就是我埋怨他的时候。哈，上帝啊，你在哪里哈？如果他不存在，我不需要问他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存在，我也不需要问他。那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蛮大的问题。摩西就讲到一个点，就是旷野里面是一种操练。啊，所以我今天题目是不可忘记上帝的恩惠。不可忘记他的恩惠。一到九节是第一段旷野的操练，十到二十节是第二大段迦南的试探。摩西一开始说旷野，谁让这个旷野出现的呢？是神容许，神容许这个旷野出现。所以第二节他说是谁苦练我们呢？是神谁引导我们呢？第二节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是要苦练你试验你，要知道你的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神想我们知道，神想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心，神想我们了解自己的心。东西太多，我不会去摸自己的心的，因为很忙嘛，对不对？很忙做这个，很忙做那一个哈。如果你是做业务的，业务很多，你没时间去摸自己的心的。对，最近我们也感觉好像在神助业务也蛮多的，很多事情要去处理。昨天 Amy 才说，回家呢，现在最近都睡得很好，因为超累的，所以就睡得很好了。如果我们很忙碌很忙碌很忙碌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机会摸自己的心，没有哦。反而我有困境的时候，我开始去摸自己的心，我有困难的时候，我去摸自己的心。神允许有旷野出现，他是要我们去摸自己的心，要我的心学一个功课，到底我信任谁。第三节很熟悉的经文哦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，后面更熟悉了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稣。我讲了耶稣，靠耶和华，已经把下一句讲出来了，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一句话之所以那么有名，是因为耶稣在新约再说了一遍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特别有名，因为耶稣说了一遍。耶稣在什么场景说了这一句话？对，魔鬼试探他的时候，耶稣是在哪一个时间点被试探的？对，禁食祷告四十天。他在旷野禁食祷告四十天。那四十天里面，耶稣默想哪一些经文？耶稣就是默想这一段经文。耶稣默想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，他就跟阿巴父在对话。阿巴父，其实你带他们进到旷野有什么目的？神就说：“你想起我启示摩西的话吗？ 我要苦练他们的心，我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生命整个目标是什么。对啊，在围炉基地生活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粮食能够生存下去，对不对？所以围炉基地没有别的目标的，在埃及没有别的目标的，只有食物。来到旷野，好像我不是奴隶了，那不是奴隶之后到底什么是我的目标呢？神就跟他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那食物跟神的话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呢？食物是物质界的东西，如果我活着是单靠食物的话，那我只是一个，我的生命我的意义就被食物定义了，食物定义了我的价值，食物定义了我的整个人。那如果用这个东西来看，就是物质咯。现在现代人有没有被物质定义？有啊，我穿什么衣服是不是被定义，对不对？我带什么名牌是不是被定义？我背什么包包我被定义？那原来所有的东西都是被物质界定义的话，人就变得没有价值，没有价值。所以这边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没有否定食物哦。他开始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是神的话。神的话重新塑造我跟你的价值观，神的话重新塑造我们的意义，神的话赋予我整个生命的目标。所以亚兰刚才说，哦，要从前是围炉啊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预备要做小组长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要做小组长？背后是不是因为有神的话一直在带动我们整个目标，对不对？那可是又要小心，做小组长不要回到围炉基地，否则要回去了。真正能够定义我的是神，真正能够让我整个生命变得充实、丰富、有意义、有价值的是神的话。神的话，经文里面呢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的口。原文很简单，就是靠神的口。神的口给我们什么？第一个，他向我们吹气，这是创世纪里面说的。神赋予我们整个生命，有灵的活人，然后神说出他的话，再进一步启动我整个生命前进的价值跟意义。对，我不是为了物质前进的，食物物质的确我要维生，那是最基本的，最基本的整个生命的方向。所以耶稣一直在想是这一句哦，耶稣一直在想，因为没有食物嘛，旷野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物质缺乏，物质缺乏呢，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抓住，没有东西别的东西可以依靠，所以他只能够抓住神，旷野只能够抓住神，对啊。然后为什么玛纳每一天供应当天的分量呢？他不一起给一个礼拜呢？为什么不让我们去到一些大卖场一买就一大包回来吃一个礼拜呢？每一天信心的功课，每一天信心的学习，每一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个东西成为一种操练。它不是抽象，它是具体 操练，操练我们里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成长，信心的成长。阿发想到十五岁出来工作，对吧？那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哎，可是你看他还是可以长到现在哦，对不对？哈，食物有没有的？有没有的吃？有哦，还是有哦，对不对？哈，经文从这边一直带动一个东西，我们要思想自己的心。我的心到底仰望什么？我的心被什么抓住？我的心被物质抓住吗？还是我的心被神的话抓住？他会重新定义我们这个人， 我的心被烦恼抓住呢，还是我的心知道神在掌权？困境就是我们的旷野，困难就是我们的旷野。当这个旷野来的时候，我要去思想神允许这一切发生，神要调整我们整个眼界，就是当旷野、当苦难、当困境来的时候，神在一起考验我的心哦，我的心有没有信任他？耶稣在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，他很清楚知道一个东西，得胜的关键是信任神。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，他们最大的失败是不信任神。从始至终一个点而已，不信任，不信任。耶稣很清楚知道，如果他要打赢这场仗的话，他必须对阿巴父完全的信任。对，所以他的完全信，魔鬼试探他，他就说出这句话。魔鬼要他拜他，他说我不拜别的神。整个试探里面好像有一个统一的东西，到底谁是神？旷野的试探再带出一个东西，谁是神？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，到底谁是神？旷野四十年问一个问题，谁是神？第二个，到底如果他是神，我是否信得过他？对，所以耶稣回应魔鬼的试探也是回应这个，谁是神？人活着靠什么？对，我不拜别神，我永远信任他，信任他的安排，信任他的计划，信任他的时间表，信任他允许一些困境来是与我有益处，我一定会成长。所以最核心关键的是什么？心。我的心被摸到，我就知道这个场景是神允许的，而且呢，他是用一个父亲的角色带领我进到这个场景，他不是用一个主人的角色，他是用父亲，那我一定会被照顾。所以这第一大段蛮重要的，第一大段提供了给我们一种思考。原来在旷野很辛苦，可是呢，他讲的三个神迹，第一个神迹第三节，神赐玛纳，这是已经是不简单的事情了，每一天都飞来，对不对？第二个神迹，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是不是神迹？我们有谁你的衣服穿了四十年的？哦，对女生来讲，这一句也许不是福音，没办法买新衣服。还好旷野没有那个 shopping， 没有机会让我们去逛。四十年后，哇，衣服，有时候我想一想，我有一些衣服也是接近二十年的。接近二十年的一些的，当时已经有先见之明，买的比较宽一点，所以二十年我还是可以穿那个衣服。还有第三个神迹，你的脚没有肿啊，四十年都要这样走路啊，对不对？会不会肿啊？会啊，对啊。他们有没有按摩啊？没有啊。他们晚上脚肿的时候，可不可以用热水来热敷一下？没有啊，哪里有水啊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原来都没有这些啊，可是脚没问题啊，脚没问题啊，对啊，而且生人口越来越多啊，只是那些该死的才去死啊，对不对？那些没有进迦南的，那是原来这一切都是神迹，神带我们，而且第一大段就讲出一个应许。你看哦，七到九节，前面就是应许，前面就是应许，一个迦南地，有河，有泉，有源，有山谷中流出来的水，有小麦、大麦、葡萄树、无花果、石榴、橄榄树和蜜。哇，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。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。哇，丰富到不得了。所以原来旷野前面是一个应许，旷野前面就是应许，旷野是一个走进应许必经阶段，旷野是一个信心的操练，旷野是信得过神的一个学习，旷野是重新定义生命。我的生命不是外在东西定义我，我的生命是神的话 定义我，定义我。所以当神的话来的时候，或是也许这样说，当我有困境的时候，我要跟神呼求说，给我话语，给我话语，我要用你的话语来重新定义我这个困境，否则我会被困境锁住出不来。所以我要一种新的定义，就是神的话。神的话，神的话会帮我这一个人进到一个神迹当中啊。他的话就是应许，话包括的东西很丰富，他的话包括应许，他的话包括能力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，所以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太精彩了，带着应许，带着能力，带着盼望，带着信心，带着两刃的利剑，把仇敌在我里面负面的思想完全赶走。所以我要一定要问神，神你给我话，你给我话，特别在困境当中，那你要给我话，我才能够走向前面的应许之地。这是一到九节旷野的操练。十到二十节迦南的试探，迦南的试探事实上是一种什么试探呢？迦南地里面很丰富哦，对不对？这种丰富事实上就带动一种世界文化跟属神文化的冲突。进到迦南最危险的就是我被同化，我在整个世界里面被同化，这是最大的危险。一旦同化了，我这个人就失去属神的身份，我会失去属神的思考方法，掉到地上一样。所以摩西在这边警告，第十节开始，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。所以要思想源头，我今天能够进到祝福的源头，对，是神带我进去的，我所以吃得饱足。你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不守他的诫命、典章、律例，就是我今日吩咐你们的。它里面出现三个忘记，忘记，忘记。十一节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十四节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十九节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，等于原来人在旷野我会埋怨，因为旷野缺乏，可是当我去到迦南，去到丰盛呢，人会忘记。哇，这是蛮可怕的，蛮可怕的。我们会不会忘恩？很容易啊，很容易。有时候我们生神气的时候，会不会说神啊，你都不管我，神啊，你都不理我？那如果神真的是不理我的话，我会走到现在吗？不会，不会。原来神其实一直在保护我。我一生气的时候，我都忘恩，我们就会掉到埋怨的地步。神警惕，透过摩西警惕百姓，忘恩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，他会让我失去那个身份，失去命定，失去那个很大的祝福。迦南美地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它就是什么都丰富。所以你看十二节，恐怕你吃得饱足，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，你的牛羊又加增，你的金银增添，并你所有的全部都加增。那到底这好还是不好呢？很好。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人向神祷告，祷告神啊，你给我祝福，神啊，你给我产业，神啊，你给我儿女，神啊，你给我什么什么。可是当儿女生出来之后，就不来教会了，因为带孩子很忙，对，带孩子很辛苦，带孩子很忙很辛苦，所以我要等到孩子两三岁比较方便的时候才带来教会。好，那到底神要祝福你还是不要祝福你？神要祝福我们还是不要？如果神是应允祷告的神，他祝福我，他祝福完我之后，我就离开他了，我就离开神了。这就是忘记那个根本。如果神把孩子给我的话，我一定有办法带着孩子上教会的。对，我一定有办法带着孩子，带着一家去朝见神的。对，很多东西也一样。如果神祝福我们工作发旺，你也会不会加班？可能会哦，一加班哦，太累了，要不要来教会服侍？ 来主日聚会一两个小时就好了。我就忘记了那个源头，那个源头是神使我蒙福哦，神使我蒙福，我一进到蒙福之后，我就开始忘记他，我忘记是神把我带进去的，我忘记是神把这个祝福给我的。所以摩西讲这个东西原来很真实的，很真实的。如果不蒙福，时间就很多；一蒙福，时间就很少。时间很少，就神的成为优先次序里面的不晓得倒数第几位，对不对？所以神就在我们那个名单当中排在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后面，很后面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。对，到底要祝福还是不祝福呢？神还是定义祝福，所以神说我会带你去应许之地，可是记得神的诫命，记得神是源头，不要骄傲，骄傲到一个地步呢，人第十七节，恐怕你心里说，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，哦，这又是一个危险了。当我们进到祝福当中，那神祝福我们做事，我 越做事越顺，对不对？越做事越顺的时候，里面会不会飘飘然的？对，开启感觉自己高度提升了，飘到天花板那边去了，对不对？轻飘飘的，忘记了原来是神。十八节说，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，像今日一样。这你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哦，得货财的力量，力量这个字原文是恩宠。我如何保持在恩宠当中，这是不是很重要？我得着恩宠很开心，可是我如何让我这一个人继续行在恩宠当中？他就带动这一节，原来所有神给我们的恩宠都有一个目标，那个目标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。所有的恩宠都跟神的约有关的，如果我愿意走进神的约，我就会保持在恩宠当中，我就会保持在力量里面。如果我离开那一个约，离开神要我前进的方向，我会失去恩宠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恩宠很重要的秘诀，是我走进去，我跟神的约走在一起，我跟神说我顺服你的带领，我愿意你给我立约，我愿意。神的约是说生养众多，所以我愿意去牧养，哎，走进那个约了，恩宠就来了，对不对？神说你服侍我， 我就必与你同在，哎，我服侍他，那个约就来了。所以原来每一种恩宠是 跟目标相关的，我离开了目标，恩宠就停了，恩宠就停了。对，如果我不是在这边去做牧养教导的话，那我教导的这个恩宠呢就开始停了。对，如果我走去世界做训练的话，神给我这个教导的恩宠呢，会停的，会停的，因为他给我这个 教导的恩膏是要服侍他的，所有东西都跟他挂钩。如果我的东西，我的工作是为了服侍神的，你就会走进恩宠里面。所以如何保持在那个恩宠很重要，与神的目的相配合，与整个约相配合，他会让我们持续行在恩宠中。进迦南本身就是神的应许，神本来就不会要我们永远在旷野，对，旷野只是一个过程，旷野目标是进迦南，进迦南又面对另外一种试探，对，很多的祝福，很多的丰盛，我就忘记神。所以神要鼓励我们一个蛮重要的东西，是在旷野信任，在迦南感恩，对，不停的操练信任跟感恩，就让我们无论在旷野，无论在迦南，都能够走在恩宠当中。对，信任感恩，信任感恩，一个新的群体就生出来了。所以那四十年好像失败了，可是透过耶稣四十天进食，他赢回来了。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透过耶稣把这场仗赢回来了。在旷野，在试炼，在困境，我们还是会高高低低，可是他只有一个焦点，信任，信任神，信任他是我的父亲，信任他允许这一切，信任他的眼睛还在保护，还在观看，对，所以我没有离开他的眼目范围，他保护我，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提醒跟祝福。耶稣赢了，你跟我作为他的儿女都会打赢这场仗，对，旷野记得信任，迦南地记得感恩，这两个就可以帮我们得胜再得胜。愿神赐福他的话语。